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谢谢主你显明的同在。主不仅用的荣光来光照我们，你也用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主每次来我们面前，当我们在敬拜当中，当我们进到你的里面，我们真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。主我们不是以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满足，我们是以你的同在我们的满足。我们不再挂虑担忧这个那个，我们只是享受在你同在的里面。因为我们相信其他一切你不仅知道你看见，你也早就我们预备。哦，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，你都是信实的。你说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就必不定必不自缺乏。主我们相信，主我们要进到这个相信的安息的里面，因为没有别的。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我们都挂虑担忧的，当我们单单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是的主我们就能够放下，我们就全然的放下。哦，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你的，我们这个人一切所需的也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直接帮助我们，使得更多的放下，更多的交托，更多的仰望。这代表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相信，相信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神，你是保守看顾我们的神。这我们喜欢来到面前，这我们真是喜欢来到面前，因为来到面前就必定遇见你，必定看见你，经历你，必定听见你。多少时候主啊，在软弱甚至我们在缺乏的当中，主啊，当我们在你的怀里，主我们就何等的安稳，我们就何等的安息。神啊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是的，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主我们仰望你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天天的等候当中，让我们更多的有你，更多的有你。不论我们做什么，是因为你先坐在我们的身上；不论我们能够给你什么，是因为你先给了我们；不论我们说我们爱你有多深，是因为我们常常每天都在经历你的爱。谢谢你，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就是你的恩典。哦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你的爱的彰显，叫我们不仅有体力，叫我们有环境，我们可以没有约束的，没有拦阻的，没有牵挂的，可以来到你面前。就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些的好像我们需要放下的，但主我们也是甘心乐意。主，我们也是说在甘心乐意也是恩典的，因为我们是被你吸引而来，我们不是勉强而来。哦，神啊，更多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，更大的在我们的里面，更完全的在我们里面。以至于主啊，你的兴旺是必然要发生的，以至于我们的衰微也是必然会发生的。哦，因为你是荣耀的神，因为我们是甘心乐意的顺靠顺服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更多的在我们上做工，更多在我们的里面做工，在我们的生活来做工。好叫主啊，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你恩典里面，好叫我们随时随地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为你这位赐恩典的神来做见证，来荣耀你的名。 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就继续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面成就你的作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。 感谢主。 OK,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六章前面讲到有三样事情，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施舍，基本上就奉献，就捐献；另外一个就祷告；那第三个呢，就是禁食。一个近迁的犹太人，他基本上这项事情他是非常讲究，这不仅是他的 discipline 也是他的 practice。 换句话说，这是他一定要操练，当然是做好事，因为特别犹太很讲究的这个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， OK, 那这个是很讲究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做代表他们真行的，就是做出来他们真知道这样的做是可讨喜悦。所以以这个雅各啊，主耶稣的兄弟，典型的以这个犹太的背景来讲，就雅各的这个胞兄弟可以这样说，他觉得主耶稣说只要信靠他，只要单单的因信称义都是恩典，他觉得很难。因为他们的教导就从小你要做，那甚至多年前我还没还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福音派的，这个是一个在福音派里面是一个大的争论，几个神学的教授老师都在谈这个事情，到底一个基督徒是因信称义。一个真正基督徒用他的话要这样说，一个人真正的重生得救，我希望能够讲准确，一定他是凭着信心单单信靠主，但是他一定会有好行为，这才是表明他真正得救。哇，这个吵了很久，前面那个没有好吵的，后面的是有的吵。一个蒙就是能够得救的 be saved, 在 salvation 里面的一个真得救的人，他一定会活出好行为来。那我再思想一下，如果说的你说你点头说 yes yes, 那请问你每样行为都对吗？很重要的观念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当我们讲到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一定要，当时基督徒就基督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接受他两个，一个叫做他的 saviorhood, 他是你的救主，一个要接受他你生命的主。你可以这样的说，所以呢，要把它弄清楚以后，这两样都要发生在身上。你的不仅需要单单信靠耶稣，你可以得到救恩，而且你需要有好行为，在你的救恩这个你的救赎件上来做一个见证或是一个表明。但是是有点分别的，只要信主得救，只要得救，你单单的承认是一个罪人，单单的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没有拯救，基本上你已经得救，你得救。如果用现在白的话，你会上天堂。但是问题是，神的心意不是要你只是得救，神的心意是要你得胜，而且要你得赏。得胜是帮助你胜过你的软弱，好叫你能够完成神站上的呼召。得胜是叫你能够在神的呼召里面能够胜过，除了我的这本胜过整个环境对你的限制或对你的抵抗。所以得胜什么？胜过自己，胜过环境。 好叫你能够活出神在上的呼召，神的心意。这个 go way way back， 还不是你有没有得救以前，在你神定义创造你以前，神已经定下那个的计划，将来你是。所以你不需要问神啊，为什么我想做总统你就没有让我做。神说我从来造你，没有造你做总统，我造你做是这个，在你还没有生出来，在你在母腹里面，甚至在你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前，甚至在100年前，甚至2000年前，甚至10000年前，当神 will 有一个人叫做欧永亮，绝对不是你在定我在定将来我要做什么。因为整个神的创造两方面，神的创造是因为他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创造，他不会随便做东西玩玩，没事做无聊无聊啊，不喜欢就丢掉。如果他是他的创造，他有个非常清楚的 purpose。 那为什么他需要这么的仔细，这么清楚的 purpose？ 因为他的创造永远是根据，是悲伤他的爱，他的爱所带出来的，他没有随便丢弃。像主恩勋正牧师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很乖吗？你看孩子们也很乖吗？不一定，可能常常还蛮生气的。不，坦白说，孩子不乖，甚至觉得孩子不爱你的时候，做妈妈的，做爸爸的，特别做妈妈的，永远是表明他爱这个孩子，他做该做的，他忍耐该忍耐的，他等候该等候。他没有说孩子，如果你不跟我道歉，今天没有饭吃，可能最先你这样跟他讲，不看他真的他给你赌气不犯，最后你还怕他不吃饭，呵呵，会伤害到。所以回过头来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叫做你还是不还有很多软弱，我还有很多的甚至一个缺陷，甚至还有过去还没有信主前，本来出来就在罪性的当中，然后在过去人生的背景面，这整个环境的影响，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这个诠释底下。所以那时候你想做好，连做一点好，坦白说想好都不容易。可能说当牧师我想好，我有良心，不过在想好的同时你也会想坏，所以你好好到哪里去？甚至有时候想好的时候还是把一件坏的加进去。没有错，我做个好事，但是如果这个好事没有让人家知道，我不白做了吗？所以你做的好事你就马上问一个问题，你是单纯的为做好事叫那个好得帮助，还是做完以后我可以坐在那个人身上，那个人本来就很可怜，但是坐在身上的时候我要人家知道我多么有爱心。你看了，听我这样讲，那个人有需要，我坐在身上只是为了他的需要，这样子说是很对的。但是当我坐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别人知道我做这个事情，好叫我做完没有错，他还是得帮助，因为真的他得帮助。不过多了一样事情，全我的同事、我的街坊、我的邻舍都知道我做这么好事，你会想到你的动机，我的动机就没有这么单纯。从个角度你关心他帮助他，从另外角你在利用他，利用他什么？利用他的缺点，利用他的需要，利用他的困难，让你可以得称赞。什么事情，你看这个回答了，什么事你想到对你有没有好处的时候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做什么事情当你想到我有什么的回报的时候，有什么的益处的时候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的我们叫做好人，但到最后发现他并没有这么的好，原来他后面的动机还有他好的当中，他发现他得的好处没有了，他开始会想方法去弥补他花的功夫，他付的代价。不是不要做好事，基督徒要做好事， 那整个的动机，一直包括今天到现在服侍为止。甚至比如在这个为人家祷告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你站在一边为那个人祷告啊，比如说在这个职场出来一群人祷告，我祷告只是说单单的为他呢，还是单单的为他以外还加上一个让他知道我祷告还没有果效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有时候你走过去，你还没走过，你走一半，这个人已经躺下去了。哎，走过去那个人动都不会动。有时候会觉得，哎，这样别人在旁边看你哟，到底你行还是不行？我要说在这里，这样的动机，这样的挣扎在里面，我认为，照我所了解，从保罗的书信来讲，我认为这是肉体还在我的里面，是必定有的东西。必定会有的这个思想，只是看这个思想在你面前停留多久，甚至控制你有多久，甚至频繁有多久，或者偶尔进到试探里面，一放松了就会这样。这么问，我服侍前你需要预备自己，服侍当中你就根本不是叫预备不预备，你要看神怎么做就跟着去做，服侍完以后你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再一次的清洁自己。常说牧师啊，为我们服侍完要祷告，求你洁，求主来洁净我们。其实中间有一个洁净，不是因为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碰到一些黑暗的权势啊，甚至一些他的邪恶啊，叫你沾染到。更要紧的，原来在服侍当中，你还会带出一个肉体的骄傲出来，带出肉体的血气出来。所以服侍不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我会想这些东西？为什么我看见你读圣经这是一件事情，看圣经的人物，这些年来我看这些在福音派也好，在灵恩派也好，这些真是很出名的人，都是叫大师的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是见说他的这个在这个福音派里面，他的辩论，他的辩道学是没人跟他比的。到最后你看他软弱跌倒，有些是这个所谓的啊，这个道德上跌倒啊，切都道德，有些在财务上等等。你会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发现为什么会这样？中间我不能说是唯一原因，我不是在他里面，我也不是他。不过在我了解他思想，他的怎么走过来，到一个程度，他现在有这么的有果效，他不知不觉在他里面 build up 了一个。我行，别人没有像我这么行。 build up 到一个程度，见到一个我行，别人根本不行。我行到一个程度，这个事情要发生，我一定要在里面，如果不在里面，不要说别人不行，整个事情也不行。 我真的看太多了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常常容易进到这样的思想，甚至进到这样的试探的里面。这个没有人行，你行吗？昨天下午我来教会啊，当时下午现在啊就没有晚堂，所以下午就等着空的。我是上电梯吧，啊，有个人也进来，二讲我们聊到欧姆斯鸟，那我就跟他你好呢，叫他转过身。牧师，你我们要这么早退休？我心想，做已经两个月了，你要问我这个问题？不过有时候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会要有一些思想。那特别他从一个角度，他就会提到，比如说肯啊，这个你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为什么要退休？问题就来了。可以，这第一个。那可以呢？在当中，那别人可不可以？应该你比较可以，你比较老练，所以你可以，别人也可以，但是你比他可以。第三个，你钻牛角尖说，如果你可以，你比他还可以；如果你不在这个里面上，这个整个的事工 也不可以，意思说这整个事工出不来。我讲这个事，昨天我有蛮多的思想。我常觉得圣灵的工作很重要，是光照我。到底问题在哪里？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呢，你从末早你越服事越有经验，或者越有果效的时候，越来越所被人家肯定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按我所了解的，你越有果效，越被人家肯定，越觉得你就可以，只有你可以，你比别人可以，你可以，你比别人可以，所以你不在很可惜。如果你不在的话，甚至这个工作本来是可以的，更好的，现在变成只知道不好或者好到那个程度，那不太可惜吗？那你这样找得下来对吗？这样你不会亏待神呢？会等等等等，我亏欠神了，不是亏欠，我亏欠神了等，很多这样思想在里面的。那再问一个问题，回到我每个人再问，到底服侍神，服侍是为神还是为人？其实他最后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你讲到宗教的行为的时候，我这样讲，不论你是奉献、捐献，不论你是祷告，不论你是禁食，一讲到这几个宗教的行为的时候，要分辨的是你的行为只是外面的行为，还是一说这外面的动作，还是包括你里面的动机。不要只是有个动作，因为这宗教行为，我们只看行为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动机怎么样。动机是你自己要去了解的，动机是你自己要去检查去警察的，动机是你自己常常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被炼净的。不然的话，你有一天你的服事很有果效，人家认为牧师你不来不行啊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牧师啊，这个工作你不参与不行啊，牧师啊，这个东西你不来带，这个东西是这个事情是走不出去的。当你有一天变成这个，变成是一个理念，这个理念你还是要分辨是真的是这样吗？那这时候也是一个挣扎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放下了，你会不会得罪神，会不会亏欠神？所以你要弄清楚啊，这能够越来越发现什么叫做这个圣洁，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活出神的公义。其实都在用今年讲话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对焦对焦，对对什么东西？对焦，我意思说，你需要明白你所做的每样事情里面的动机，你所想的是否是对？你的对是对的人呢，对的事呢，还是对的神自己？那我想呢，这是啊，我们需要啊更多的了解。所以我再次说啊，在服事的里面呢，我不认为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尤其最近呢，是一个福音派的这个真的也没教过的一个大师用这句话，他们在这个一个真的讲圣经讲神学是没话讲，就跌倒了，这是很麻烦事。他比我还小一点，他六七岁吧，真的，大概还不到七十，其实应该神可以大用他了。我很可惜，不 anyway 他人也走了，所以蛮可惜的。 OK， 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是我这边要讲到宗教行为的时候要问的，要不是你有没有做，要问的是你做的时候你的动机是怎么样。我们来读一下第六章啊一到四节，这是讲到叫做施舍，叫做 giving， 叫做给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
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OK， 我们现在我提过这个，我们来思想过这个，但是我还再提一提，就是赏赐的问题。其实刚我已经提的，我特别要不断的要提这个，就是第一个，这个赏赐要回过来，不是因为你做些什么，是你做对了，所以呢神就会赏赐给你。这个如果这个观念没有弄得很准确的话，我们常觉得赏赐就我做好事神就对我好，我做了多少神就回应我多少或者报答我多少。常常我们听到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站起来，因为我开始做什么，所以神就祝福我的事业。我还是要把它弄清楚，是因为你做了这么多好事所以神在祝福你吗？这起码跟整个救赎的观念 是相反。不祷告做好事是应该，本来就是应该的，因为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，这样好，当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活在神的约的里面。神说你不可以拜偶像，你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所以你做对的，所以神一定要祝福你，因为是他与你立的约。不是因为神没有讲这个，但是你做一些事情可以跟神用的所谓的努力来换神的恩典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神说我就是要祝福你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祝福是前提，条件是在后面，前提是我祝福你，但是呢在我的领接，就是能够领受到我的祝福的时候，有个条件，就除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。为什么神祝福是前提？因为神创造我们有他的目的，出于他的爱，所以神定义让我们活在他的爱中，让我们定义活在他造我们的目的里面，所以神必定会祝福我们。这叫 covenant， 这个叫做，我在已经说这叫约，这跟另外一个叫做 contract， 叫做合同是不一样。合同是彼此，我们两个谈的，我卖房子给你要1000万，那你说便宜点可不可以，那你说那我说你出到900万，我说不行，我们就谈吧，最后是950万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 contract 是可以谈的，但约是永远不可以谈的，约永远是单方面。神说我祝福你，神说祝福，神不说不说祝福你，你怎么弄他也不祝福你。但神说，或者神祝福你是这样子，所以一定他会祝福你。那祝福你的里面，因为很明显，因为他这上有一个创造你的目的，这个目的是他创造你的，所以他很珍贵，他不是随便没有事做做一个事情。然后为什么创？因为他爱你，所以他的创造在你的身上创造是最美的，所以他在上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全的。就像他创造天地一样，他是最美的，美是因为美是在这个东这个被造的，活在他创造的目的里面，可以带出活出完成他创造的目的。他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目的的里面？他的仔细的设计，用人听得懂话，是因为他设计当后面一个很长的或者很深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，因为讲到神自己，他是用爱来设计这个东西。 OK， 兜了一圈，牧师，什么叫赏赐？赏赐就是你可以完成神在你身上创造的目的，你不会落空。你本来就神定义你是100%，你不会有一天做的90%就没做完了，或是有一天做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是做了50%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这个人也得救，但好像从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他也可以得救啊， 不管是从火里抽出干柴，一直烧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一点，是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个大题目以后有空我们再谈谈。不过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说，有人是仅仅得救，有人是叫做得胜，得胜跟得赏是放在一起的。得胜的目的不是你说哎呀你好厉害，得胜是说你得到神的赏赐。又回过来，得的赏赐不是因为你积功德，你跟神多做点，多煮几个坛，一天祷告多几次，今天就好一点顺一点，然后就跟你不做这个，神定义都要祝福你。不过倒过来，如果你不做这个，那你要做什么？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或者浪费了神要你做的事情。比如说你可以救济一个穷人，为什么有人你有救，你可以帮助人周济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你资源啊，因为神给你这个时间啊，因为神给你一个机会。所以这句话，所以在当时这些人去，如果去圣殿去祷告的时候，一个敬虔有人一天去三次，在圣殿的前面门口路上摆了很多需要被周济的人，因为让这些敬虔的人去耶路撒冷去祷告的时候，可能他一天要去三次，他很方便的去周济穷人。他不仅一天可以做一次，如果他每次去耶路撒冷去圣殿，每次他都可以做。原来这个事情是对的，帮助你有需要人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让你成为一个敬虔的，意思是说神让你的心是跟他的心是相同。敬虔什么？什么叫尊主的名为圣？他的就是你的，他是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他做就你要做，他想就你要想。所以在这样做的当中，那你要就做这种事情，你没有资源你怎么做住，或有多有少，你可以做多可以做少。然后机会，如果你不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可能你需要做，可能还不太方便，需要也特别的精神才能够做，花点功夫才能够做。所以当你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过你这个环境对你的这些限制，那干什么？你就可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啊。当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做成功了，神要做是百分之百成全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得赏。我还是要用花功夫跟大家讲清楚，不是因为今天你祷告，不是因为你进食几次怎么样，所以你要的东西得着了，是神要你的在这样的计划得着了，是神在上的呼召成全了。因为这是神创造你的目的，也是拯救你的目的。 OK， 回到刚我所提的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没一样在神面前，只有一个在那时候被圣灵光照感动，有人给你传福音光照感，你觉得你是个罪人，这时候你真的有一个觉醒，就我要从罪面走出来，我不能够活在这种的罪的当，这种软弱里面等等等等。但是从某下你也知道是出不来的，不就在这一念当中，你只要愿意出来，神说拜拜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什么都不能够做，不是不要做，因为什么都不能够做啊，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我就让你得着救恩。所以是没有条件的，是白白的。不过你从得救进到得胜到最后的得赏，这个是需要付代价，这个是需要操练的，这个就叫门训。如果从这个角度你要检讨，我们要检讨，特别做传道，到底我们门训是干什么？我们的门训开个装备课程，或许一些的训练课程，或是一些特别的专题的课程，完以后我们就成就了门训吗？我不认为，起码我做这么多年的牧师，我不认为，因为他可以知道很多这个， 因为门训，但是你可以，他甚至知道怎么去用这些门训所带出一些的所谓的宗教的行为，但门训真是 touch 到他里面的内心吗？比如说门训，我们说说敬拜好了，大家都每个人都讲，你的门，你的敬拜是宗教的敬拜，所以在职场啊，礼拜上个礼拜我提到，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三种敬拜，一个叫做不知道的敬拜，撒玛利亚妇人；一个叫做知道敬拜，犹太人呢，神都不要，神说我真正敬拜，我要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。这是用心理和诚实的。什么叫心理和诚实？为什么一定要心理和诚实？因为只有圣灵的帮助，你才可以进到真正的敬拜里面。那如果真要圣灵帮助，你需要有主耶稣基督啊。时候将到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讲到主耶稣基督啊，就像那个撒玛利亚，我知道有一天弥赛亚会来。耶稣这样一句话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宣言，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你有没有把耶稣看成你的弥赛亚？没有看到耶稣是你的弥赛亚，没有接受他是你的弥赛亚，圣灵不会做工的啦。你头再给人家摸的头发掉光也没用的。你可以改变经验，外面经验改变，但里面没有改变呢。为什么我跟朱牧师还其他同工说，我们晚这个长崇拜的时候，我们最后有一些服侍，也不是阴兵赶鬼什么，就是让他们敬到神。第一个，因为我提到这个使徒行传，我们不说彼得讲到的时候，就几千人就信主。我已经提过这个，为什么几千会信主？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要的是什么啊。因为他们听到彼得讲道就扎心了，扎什么心呢？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好人呢，他们也觉得他们守律法没有犯错，真的很敬虔的。包括这个法人，为什么他们会扎心？他们知道他们犯罪吗？他们知道犯罪，那时候他们知道犯罪吗？从个角度知道，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那这个让他扎心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钉的时候他不感觉到？为什么这时候感觉到？因为彼得中了那个非常重要的 point， 我们以色列在等的，犹太人在等的，就弥赛亚。弥赛亚来到，怎么知道弥赛亚？因为神的灵就跟着来啊。所以刚刚你看到五旬节看到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圣灵已经来到了。所以你看这些人好像你说他们醉酒，没有，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。这人突然有个真的惊惶在里面。我们就是要等圣灵来啊，我们才可以复兴啊，才有能力了、啊、才可以得胜啊。但是彼得说，我们祖宗是这样的，悖逆，我们悖逆，直到弥赛亚真正的来到了。神太先知来说弥赛亚会来，弥赛亚会来，我们都不信。现在弥赛亚来，我们反而把他杀掉了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一定要去读那段经文。这人就扎心，然后就问彼得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一定要听懂彼得的回应。你们要悔改，要接受耶稣，你们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同一句话保罗在加太书也用同样，就得着神应许亚伯拉罕子孙所得的什么？圣灵。我才说过去主耶稣那时代，他们要圣灵，不要弥赛亚，不要主耶稣。2000年今天，我常在灵恩圈子走走，我发现我们很要圣灵，但是我们不太要，这个 有些在灵恩的当中，我们要圣灵，不太要弥赛亚。不在福音派里面，我们很讲究是耶稣耶稣，但是我们不太接受圣灵的工作。你看呢，读圣经就发现这个圣经是分不开的。起码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，他要耶稣叫夫子，他不要忘记他是法利赛人，其他法利赛人不这样做的。其他法利赛人会叫耶稣是夫子吗？夫子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夫子叫老师，一个夫子就是主，就主就一个尊称了。那这个主又直接说，就普通这样讲就主人，不从这个基督的角度，就是犹太教就讲神了，因为他们不好妄称，就直接称神的名，免得妄称耶和华的名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尼哥底母带一个不同的态度，跟别的法利赛人不一样，他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他尊重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看到耶稣身上有神迹，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不会有神迹。那底下主耶稣说，你要神迹吗？你要有神的同在。你要有神迹吗？你需要有圣灵的大能在你的身上。圣灵要改变你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他不是把能力给你，那是旧约做法。现在新约说，圣灵要给你一个改变的生命，换句话，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。旧约包括参孙啊，这些事事啊等等，这些是圣灵落在身上，在他工作上帮助他做完以后，包括参孙在内，做的时候有圣灵，不做的时候他犯罪去。但新约不一样，新约的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，他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里面。这个生命的特征，主掌权，复活的主，升天的主，坐在父神右边的主，现在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。这个是新的人，一个旧约圣灵的工作不一样。圣灵工作新约的时候，是把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带到我们生命里面。旧约是圣灵落在那个神所拣选那个工人身上，好叫他能够做成主要他做的事情，但主不见得在，不在做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是很明显。但我不是说旧约的人的这个，他一定没有圣灵的比较，这个像有些的先知啊，有些神大用的，但是跟新约是有点不一样，这就所谓的时代神做工的。那个重点不是这么一样，但三位一体同时做工，时代主义是说三位神分开三个时间来做工，过去是天父主耶稣是圣子，那今天呢耶稣回到天上，现在是圣灵，那叫时代主义，是很古老的一个神学思想。不，起码从华人角度来讲，我们是很看重这个 dispensationalism， 这个叫做时代。把三位分开我不同意，但是每一位在那个时候比较明显的工作是蛮清楚，这可以分。这新约倒是新约三位一体神继续做工，不过今天新约的时候确实是圣灵更多的帮助信徒们，能够让知道神活在我们里面，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基督所有的就是我们所有，好像基督所经历的也是我们所经历的。从人的角度，如果主耶稣怎么进到父神的爱啊？主要这个礼拜天信件讲得非常好，讲到爱，什么叫尊主名为圣，如果不爱主，这句话就白讲。那但是这个非常需要成为一个事实啊，不是一个观念而已啊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 must， 是必须的。 OK， 讲了这么多，得救是很重要，得胜以至于带出后面的奖 得赏是很重要。所以这为什么当时福音派在吵这个，因为不仅把得救白白的，但是说了如果得救也要这个人活出这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 lordship， 这个所谓的主权在他身上，观念是对的，但是是否是这样的发生，这个人已经成为每样事情都得胜，不见得。 但是要得胜才能够上天堂。哎，这个跟所谓的福音派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就很不一样，因为你真的你还没遇到那个程度啊。那这是什么？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一样，完全是天父的标准，我们的完全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门训，是一个成熟，是一个老练。那完全得救的动机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从罪里面走出来，我们可以神和好。得胜得赏重心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靠着神的帮助可以完成神这样的呼召。因信称义，单单的呼求主名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你就能够得救，是白白的。动机是什么？动机是你要离开了那个罪，离开了黑暗的权势。你的一个，但另外一个得这个那是得救，得胜跟得赏把它放在一起，那动机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完成神在上的创造拯救你的目的。因为有这样的讨论，我故意把这两个分开。其实在整个圣经，得救得胜得赏是一件事情，没有说分，没有说只要我第一段就好了，第二段不用了，呵呵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三段是一起，不过为了大家能够明白，也不要以为这样哦，牧师我已经得救了，得救可以了，当然上天堂了。哦，牧师你比较努力一点，你就带个大冠冕，我就带个小冠冕。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，是我们这个人得救以后就停下来，没想到我们还要得胜，还要得赏。基本上整个观念，神从来没有，你听有没有听过妈妈生孩子，我生出来就好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总希望怎么样？你培养他，你培养他干什么？因为你培养他，可能在身上你觉得当时为他好没有错，可能你身上有个旨意，有个心意在里面。甚至你真的说，有时候我会有人为孩子祷告，我也为孩子，哎，将来我希望我的孩子奉献给神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所以就培养他了。从某一天啊，如果他能够有一天成为传道人，有一天成为一个什么什么，这是目的。那我们做父母都是会这样，何况我们的神呢？绝对不会说你信主了得救了就可以了，以后你就看着办。第一个，如果不他看着办的话，他可能这被这个世界给打败，或者给世界要把他拿回去抓回去，可能他自己软弱跌倒，因为他不成熟啊。先不要说能不能服侍主，连他站立得稳站立稳都不晓得，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门训。在这门训当中，那目的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为什么要祷告？为什么要这个要这个样子？然后为什么要参与服事？这个只跟一件事有关的，是因为神让成为一个经过门训，不只是上课，经过这一切的操练，让你成为一个。为什么回到礼拜六我要为弟兄姊妹祷告？因为不是说这弟兄姊妹只是灵就没有经历过圣灵吗？经历看看，没有，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能够，第一个他自己先要经历过嘛，那圣灵在工作上都没有经历过，你叫他去帮助其他别人，这怎么能够呢？他经历过以后，我真希望他能够在他办公室为他的同事为他的部属来祷告，而且我真是要祝福，当你这样为祷告告诉我，求主给你信心，求主加添我的信心，给你更多信心，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有事情发生啊。不然我们台湾要讲复兴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讲这灵恩的大师来过台湾有多久，多少个了？感谢主给他们带每一次一个眺望。不过我还是觉得那弟兄姊妹每次都把人带到特会来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岗位上带出神的工作来呢？为什么不能够在我们的职场？因为每个弟兄姊妹，牧师只有你行啊。妈妈说你要我孩子祷告，我说妈妈，为什么不能孩子，牧师只有你行我不行？那我真的如果心中有点跟你别扭的话，那你生他干什么？那你养他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生完养完的就不用养他吗？哦，我要为他学业都对， 那他灵呢？前面多久啊？训教牧师他真的很好，他觉得这 PK 有没有牧师的孩子？我也在问这个问题，其实不是我现在问，不是因为他做的，为什么很多传的孩子，他们反而为什么很多长老的孩子，我们很多的什么在教会服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校长的孩子，到最后他在信仰上没有什么见证的，没有什么能力，甚至可能他都已经，我不说他放弃信仰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能够看那个心，他已经对信仰没有兴趣。我们只要说我们求神的灵运行在台湾，你要我要问怎么运行在台湾，圣灵大来临，我们张开眼睛这个台湾就改变了，我不认为，我认为神改变台湾没有错，但神一直要用他的教会来改变台湾。那教会的责任是什么？教会的工作是什么？教会能够做什么？或教会不该做什么？我觉得圣灵，如果读《使徒行传》呢，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圣降下来，就大家都不论是不是神学家，都会这样子说，就产生的叫做第一个教会，初代教会，一群人就被圣灵充满，就讲起别国方言等等。你说第一次教会，可能是150、120个人，可能是几百人，等等，不晓得。本那阵子神学的观念是说，是圣灵把教会生出来， The Holy Spirit give birth to the church， 是圣灵把教会带出来。那你要问了，圣灵把教会带出来，这个教会的特质是什么？这个教会的它的使命是什么？你把你的孩子生出来，他的特质是什么？就像你啊，那不是别家人的孩子啊。那第二个，他的目的是干什么？因为你想有个孩子等等，因为你有，甚至讲个直接点，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医生，能够成为一个病人的帮助，但是现在医生太少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愿意学医，以至于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医生，起码他以后是不是医生我不晓得，我不认为，起码我做父亲的经验告诉我，我的孩子我没想到，我就想到他应该把他培养是什么，但是我不能够勉强他，没有这个兴趣我不能够勉强，不过慢慢我在学习，在观察当中，哦，这个孩子喜欢这个，喜欢这是有兴趣的，哦，这方面他比较灵光等等等等，我们在培养他。那请问属灵的角度，我们这叫做信主人，甚至我们是叫属灵的父母，可能包括你是属灵的亲生父母，你培养的孩子在哪里？你门训的孩子在哪里？我们可以祷告圣灵大雨，我们祷培养国度人才，神求兴起国度，我们求庄稼营收等等，我们都可以做。我觉得我们的祷告绝对没有错，但是我只多一个问题在问，怎么做，怎么发生？我孩子并，我要讲的，我要先讲说，我不认为我的孩子很出色，或比起码我的老二蛮有意思，只要我们在 FaceTime 完了以后，每次他跟妈都有个祷告，妈妈会跟他讲，你要为谁阿姨祷告啊，谁祷告啊，这个阿姨她更不认得，这个阿姨在台湾，她居然会提到她的名字来祷告，已经成习惯。所以如果你听我的老二祷告的时候，她不提到这人的名字，有时候网友她叫比如说叫江阿姨，我说我就问她哪一个江阿姨，他没有，我其实没跟他讲很多什么细节怎么样，就哦，他身体怎么样，你就要问他，他怎么样的。我要告诉你，在座我们中间有几位，我的女儿为你祷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门训。 如果这个不是成为你的生命，那坦白说我们要得胜很难的。有一天你可以说我在教会忙得很，参加很多活动，姊妹会参加，弟兄会也参加，这个也参加那个，没有错了，上天堂是一定会的，我也不会怀疑。不管这个人，他只要可以诚信相信，我不能够看他动机，我要看他里面。不过神说他行，那就行，可以得救。不过我说，你只要得救就可以嘛？你要得胜吗？你要得赏吗？你要在今天活在地上这个时候，你就得胜，你就得赏吗？不是将来吗？所以你需要门训，你需要放下自己，你需要更多有主耶稣基督，这是门训的结果。他必兴旺，你必衰微。那过了门训的另外一个就，然后神因为你信靠顺服到程度，神把你放在哪里你就在哪里，神在那个地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结果是什么？得赏。因为神在上呼召不落空，因为你一祷告事情就发生，因为你为你的同事祷告，为你的孩子，你的学生祷告，为你的老板祷告。我从求神怜悯我，我从来没有说我站在你前面我讲两句话你就倒下去，哦，欧牧师你好厉害，甚至我希望我不要碰你，我只要让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的灵是会落在你身上与你同在，这是我的唯一的目的。那如果这样，第一个我希望你能不能够做下去的，就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了。我没有说，哦，欧牧师你碰都不碰那你就倒下去。有时候我站在为他前面祷，后面的人就先倒下去。有时候那个我为这个前面祷告，我站在前面我还没跟他祷告礼拜，他啪就横着倒，抓都抓不住他。我是刚开口，哦，欧牧师好厉害。如果这样的话你根本误会我的意思。神的灵，神是不偏袒的神，如果神能够怜悯我这样的罪人，我相信神可以怜悯在座的每一位。只在一件事情，你不能够只留在得救，一定要进到得胜。得胜的目的干什么？不要发财，不是升官，不是有名誉。得胜的目的是因为你得奖赏，神要你做的你做出来了，神要你活的你活出来了，那个叫得赏。我今天讲的还蛮有感动的。我还是说不要再，哦，我们一起说我们很有信心啊，这大家都很火热，当你离开嘴间碰到任何事情为他祷告，我要祷告，讲心中神要你讲的话，安慰他，鼓励他，劝勉他，甚至要提醒他，因为神的灵在你的身上。就像我被圣经跟那个先知说的，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然后他说做你该做事情，做你想要做事情，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。感谢主，1989到现在这么多年，我就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从来没有次证明我比别人厉害，别人别有本领。不，事情发生了，神啊，感谢你，你这样的呼召，我学习了一下，努力一下，而且看见你要我做的能够有一些果效，我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从那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用我们，我们现在主的救赎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因信就称义，我们就白白的得着救恩。但不要停在这里，跟主说 我知道你拯救我有你的目的，因为你创造我就有你的目的，让我活出你创造我的目的，呼召拯救我的目的，让我不只是过一个平顺安稳富足生活，让我能够过一个是为主可以活，为主来活的生活。哦，圣灵浇灌我们，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赞美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这就像保罗所说，你是我们奔走在天路的标杆，你是要我们天父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赏赐，就是更多的有你。也所以当我们单单的尊你名为大，更多有你的时候，当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万事看成粪土。不是说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，乃是我们被这些东西看为不可舍的，乃是祷告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完成你给我们的旨意。我们的才干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财富，包括我们一切你给我们的机会，都是为了能够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呼召。好像东西任何会来就会去，但只有你，只有你我们所做的永远长存。主啊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，把你的教会带进新的当中，把我今天余下时间让我们所做的也做在新的里面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.